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个祷告吧。亲爱的父，请你今天通过结交的妥拉向我们说话，让人都知道你的名，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让全地的人都认识你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位神。主啊，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可以在我们这个年代自由的可以阅读，可以彰显，让没有人可以退回。主啊，你的话语是可信的，可靠的。谢谢主给讲的，给听的加添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宝贵的学习。谢谢你把妥拉的话语展开，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到出埃及记，这一周的题目叫我显现。我显现当然就是这一周的妥拉的第一个字。那显现什么呢？这里讲到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基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但最重要是神要与他们所坚定的约，他与他这个子民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从积聚的，要把他们积聚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神从来没有废掉他这个约。或许以色列民在埃及多奴地做了很长的时间，或许他们已经忘了曾经有一位神跟他们的祖宗立了一个约，但神从来没有因着这样长的时间就忘记或是废掉。重点今天会提到是神的约永远存在，并且他要他的子民再一次恢复要进到他的约的里边。或许我们过去曾经都是一个埃及人的心态，一个埃及人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有一位神。但通过这一次我显现这个题目，神再次彰显他自己，不单他的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包括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民，从他们的光景，从他们的遇见的事，让全地的人都认识这位神，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讲到他显现，今天的出埃及记的六章到九章大部分是宽阔到那个实在的内容。或许大家都曾经听过学过主日学里边很多教会都会有这方面的学习，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圣经的话，怎么看这些灾害。神说他的名，他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但他不知道他的名。到今日神要他的名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第一点，在这个灾害里边，我很想大家去想、去思想、去理解一件事。神定义做一件事是，第一，他要败坏埃及里边的一切神事。在不是今年的头了，但是在后边你会看到 在十二章十二节里边，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他说，因为那日我要全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关键是他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十个灾害其实全都是针对那时候埃及里边的一些神。我简单举了一些例子。第一灾害，首先是把河从水变成血，这个是针对他们那个时候所膜拜的尼罗河这个神，因为那个河对他们太重要，是他们生活里边必须的水源。今年那个时候，水不是变成走，水变成血，里边的动物一瞬间都不能活，他们不能喝水，他们就呼求。并且你要看到这个河并不是他们想象的，是他们的那个神是神要把它变成血，它就变成血。这个第一个灾是针对他们那个时候所相信的尼勒河神，还有他们所膜拜的蛙神。蛙在里边你可以看见最后那些蛙跳到他们的房子里边，并且他们一瞬间摩西为他们带球的时候，这些蛙都灭亡了，并且发臭了。他们这些膜拜的那个青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膜拜青蛙。或许有人说，青蛙就好像现代人觉得兔子那种生育的能力很强，是膜拜这个方面的相信，觉得这个蛙是这方面的带来一个这样的好处，生育的能力也好。不能怎么样，我重复一件事，就是神每一个灾害不单是要惩罚审判埃及人还有法老，并且是针对，因为在十二章十二节里边跟我们提到，神是要败坏埃及里边的他们所依靠的那些神事。然后讲到筛灾，那个土地尘土飞扬的时候，变成跳到他们身上的那些虫子，他们这个时候是膜拜那个土地那个神，是针对哪方面。并且苍蝇里边讲到苍蝇的灾害，其实原文里边不是针对那些苍蝇，是讲到一大群的昆虫，所以那个也是针对他们所相信的昆虫那边的神。还有一些灾害是讲到他们的牲畜，马羊牛都受到灾害，他们所膜拜的动物的神一样的让他们知道，这就是神是掌管的，不是你们所相信的那些动物的神。大家也看到实在里边讲到枪，他们里边都上了疮，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上疮呢？这个是针对什么的神？那个时候其实埃及也会有相信他们的药是能治所有的皮肤的毛病，但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分享，连这个疮这个症状，他们连术士他们自己全身都长满这个疮，他们所相信依靠的这些药的神灵一点都不可靠。从天上打雷下火冰雹击坏埃及地一切的农作物树，什么都灾害。这个天他们膜拜的相信的求的，一下子成为他们很大的一个迫害。最后甚至蝗虫出现，把生杀的那些绿的植物一片吞光，他们所膜拜的丰收的神不能保护他们，他们一瞬间整个埃及地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收成和剩下的一个地。甚至到后边月光已经不再照耀， 他们所膜拜的那个太阳的神事，他们发现这个太阳这个亮光一下子可以有三天他们互相没有办法看见对方，是一个这样的黑暗的环境的里边，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所依靠的太阳神是没有办法帮助依靠保护他们。甚至可以理解他们相信他们法老他们王自己就是这个太阳的孩子，最终的一个灾害连这个长子神都告诉他你不能默靠依靠膜拜就是法老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十个灾害好像神重重的惩罚这个地，让法老各方面说心刚硬也好不允许他的民离开，好像是加倍的去惩罚这个埃及的那个民族。但不要忘记其实你看到不是单单人做错事得到惩罚，神在这个通过这些灾害再一次告诉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民，这些他们过去可能相信过的摸依靠过的那些神事其实都不堪一击，随时被垮随时被击垮。所以在这个时候神通过这些灾害在彰显他的名，彰显他自己才是以伟大的神，才是他过去创造天地万物以后但是人败坏不再认识的那位神。所以我想让大家这一次再一次去反思在这个灾害里边其实神的特别针对在里边过去他们一直在依靠的神。神不单是审判了他们所依靠的偶像神事，神还有一个心意，就是不单以色列民认识这个神，埃及人认识这个神，神甚至要更多的人认识，包括在八章十九节，但那些俗事他们在头一二三个在学的灾也好青蛙的灾也好他们不断的重复了可以模仿到神的米蛙渣神的这个手段，但到赛子这个灾害的时候世子这个灾害的时候连那些俗事都说哦，我没有办法做得到，这明明就是神的手段，连那些俗事哇，在那个时候埃及王发现没办法聚集所有他们这些法术的人来到拼命的去模仿去学去做，但在这个时候连法术的人都说这只有神才能做得到，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到，连这些俗事他们所依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最有能力的连那些神事都听他们的每一届人物他们都说这是神的手段，不是这位神没有可能做得到，这个土地他们就是说这个尘土会养就变成筛子筛柿子进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没办法做得到，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完全的降服说啊，真的是神的在做这些事，不是其他俗事，摩西不是这个俗事，真的是有一位神在做这个审判。甚至到第九章十一节出埃及记那些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都站立不住了，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了疮，这个疮的灾害连法老他自己所有埃及人都有了这个疮，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站立，没有办法可以靠着他们的能力靠着他们的那个法术靠着他们所以刚才所针对的每一个神事 来站立得住，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他的手段让他们看见这一次真的原来有一位神是超过他们过去一直在依靠一直在相信的 那些神事，目的就是要他们重新去认识耶和华这位神。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没有通过这一周的陀拉，我们通过看到神的那些神圣的作为，我们真的是知道，重新知道这位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独一的真神吗？所以神不单是要以色列民出来而已，其实他的心是让当时的做法术的人也好，埃及人也好，他们自己重新醒悟过来，明白过来，原来我们过去所相信的是偶像，不是真的。这一位，哇，是值得我们相信跟随的那位神。不单是埃及那个时候的地发生这件事，其实神的心意在九章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他曾经这样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这里你的是讲到法老，神跟法老这个对话，你法老你早就从地上取灭了。要是神不是说那个时候还保着法老的生命，那个时候的瘟疫灾害其实他们一瞬间就可以，你看到 完全的毁灭消灭。但其实我叫法老你权力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我们经常反复讨论说，哎呀，法老好像很无辜啊，神让他的心刚硬，神让他的心再次刚硬，或许他自己也有他刚硬的一面。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话题的重点，谁刚硬谁不刚硬，我觉得都是由神的手在当中，你自己也有你的问题。但在这里九章十六节，我看到一件很关键的事，神要谁要全流是神的手段，他要彰显神的伟大的能力，并且通过这些神之米瓦扎神的手段，我们有时候叫它叫实灾，好像都是灾害，但我们看到是神之神迹，其实在原文就是神的一个 symbol， 神的手在里边施行了一件事，可以是一个灾害，也可以是因着这个天然的情况，让神自己的名被再次高举，甚至全遍天下。这个是神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不单单是以色列民看见了得保守了，埃及人看见了，他们那些最棒的马车也好，人的能力也好，甚至术士可以模仿的一些灾害，到了一天他们发现他们不能，为的就是让他们埃及以及全地的人都看得见，这些灾害全都是神自己要他的名得到全扬。所以在罗马书保罗也引用同样的经句，只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提到的，因为经上有话像法老这样说：我将你兴起，就是法老，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这个法老其实也是神的一个，他的那个约，他那个拿去戏里边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不是说他自己啊好傲慢，对，没错，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位分，一个这个心态，但神通过他这个心格，他这个心一个条件，为的是要彰显到神完全的大能，神自己的属性，并且他的名全遍天下。我看到杰尼在想，神的名真的全遍天下了吗？有些点头，好像是哦。我这一次上两周回香港，我都遇见我的子女姐姐的女儿呢，外甥女，她五岁啊，快五岁，还没到五岁，已经满五岁了。哇，她好高兴，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刚刚他们学校也放假，她 好高兴很得意的来到我面前说，我知道主耶稣是在24号，那个是12月的12月24号晚上出生的。我听了有一点流汗了，哦，是吗？然后我就反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呢？他想了两秒钟，老师这样说的，这样子跟我说。哇，我心里很矛盾，我说很想跟他说其实不是这一天的啊，你跟好好看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应该在夏天的时候，但我没有秋天的节气呢，但是是不是冷的，就是不是冷的天气呢。很想那个时候就翻圣经帮他跟他讲，他5岁，我就再等候一下他有一天自己好好查考，他会知道一些真实的事。但我想讲这个事，就是普天下到哪个日子都在好像庆祝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庆祝好像有什么的问题。这个名好像被传开了，这个名被传开，但是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家好像一知半解。我很可惜觉得人通过利用呢神的名在做一些生意也好，做一些气氛也好，大概好高兴买东西送东西，但是我要好好去反省神的名，真实的名，他的能力全能又没有真正真实的被全开，实在是太可惜，没有达到神本来要做的事的心意。所以神本来要把这个基督徒拉讲到这些，他要他的子民离开埃及，纪念他的约，恢复他本来要建立那个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过什么，他要他的子民住在那个地，那个关乎地的约，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名重新拔出来栽在他的那个应许之地那边去。在这个约的里边读到神很特别提到一件事，经常神也会有这样的手段，就是把他约中的名跟其他的名分开分别出来。在出埃及记8章23节这里提到，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在那个灾害里边有一些灾害特别明显，包括牲畜被击杀，就是有瘟疫，那些马那些羊受灾害，就只有在埃及地的范围的里面，以色列民住在歌山地的那个地方是没有受到灾害，那些苍蝇进到埃及的地方，但以色列民那边是安然居住，并且日头发黑的那个灾害3天只有在埃及地，在以色列民的家居他们仍然安然过活。在这个灾害里边神特别提到，他跟法老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名跟你的名分别出来。特别想到很敬畏的一个心情，我们现在的状态经常说我相信耶稣了，我出了埃及了，过去的罪的那个光景那个世界跟我没关了，我已经出来了，出死入生，再好好在自己脑筋好好想一下，我实在真的是已经出来了吗？我发现我跟很多人再次见面，我或许看到他的谈话的内容，或是他在他们的微信也好脸书也好发的东西，我也会想他好像很喜欢埃及的生活呢。他每一次都谈论他埃及生活多么的丰盛，哇，去这里旅行拍了啊，我去吃了那个大餐，哇，好高兴拍了，好像在宣扬 我在埃及的生活多束缚。我很少看到人真的出来，出了埃及以后，进了神百姓的那个位分，他所关心、所提到的，真的是神子民的那些应该谈的话题，互相代祷的事项也好，我怎么去读到神的话语，得到亮光的分享也好，我相信有很多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边。但我很心疼，我看到有一些我认识，甚至是我曾经帮忙我在学习圣经话语上有帮助的我的朋友，我看到有时候好像他又回去了，好像他没有真的把觉得自己跟埃及分开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他好像还心想看到这些电视内容觉得很有趣，还要跟你谈论很为非是无的那种状态。我们现在抖开电视，你有兴趣开去看吗？没有了。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现在还吸引我们吗？有时候我觉得你跟别人谈话的内容，你就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盼望埃及的生活已经不再成为你一个很吸引，成为你很大吸引力的一个状态。以西结书里边28章26节，主耶和华说，我向四维恨恶以色列民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你去到以色列，看到他们的生活好像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他们安息的时候真的全停下来了，他们不买卖，他们不开车，他们吃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真的从埃及里面出来，并不是说我跟过去一模一样就好了，神说我有一个新的生命，我已经有一个重新得救的生命的话，你会跟以前不一样，吸引你的东西跟以前会不一样，你讲话的内容的话题会跟以前会不一样，不是吗？你的生活状态一定会有一个完全的改变，这就是你检查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真的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个状态，不是故意标起利益我来吃这个不吃这个的意思，乃是你对神所教导你学习的话，你有没有好好认真真的用在你的生命的里边，这样你要是有一个这样美好的见证，别人就可以真的通过你看见你真的是上帝的神，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位神。这个是我们的谈吐，从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属神的人不是说哎呀我们很经济很不容易，所以呢装的那个很不容易的状态。神跟你说，你们进食的人你要素食干净，不要一个链子告诉人家我进食。我们属神的人必定会有一个非常，那种怎么形容呢，荣美发亮，真的是真的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并不是说哇这条路真的难走呢，怎么会越走哦还是回去怎么样，你知道吗？不会的，不会的。你真正的生命改变，圣灵在你里边，你会一个特别的喜乐的心，你的状态，你的谈吐，你的装扮，你的旧的衣服可能一瞬间我不要再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能见人吗？重新可能这些不是借口哈，就是说端庄的衣服，谈到头发颜色各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个神自己要我们彰显的一个荣美。真的圣灵在你里面，你只是很自然会做。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提醒一下新相信的人，真的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不是吗？所以从今天的那个陀拉他显现，神真的显现 为了要告诉人他的名字，他自己是多么的伟大，他做了伟大的事，就是把我们从埃及里面救出来。我们真的配的这样的一个被救出来的那种光景，这个身份吗？我们读到很多这个圣经的内容，包括今天的十个灾害也好，其他的圣经的内容也好，我经常会想到我们所谓的读历史，英文叫 history， 以前对这个字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我发现这个字太有意思了，你把它拆开，其实是叫 his story， 他的故事。我们在读到十诫也好，读到圣经其他的内容也好，其实我们在读到神的一个故事。神的故事跟你有没有产生关系？还是你是好像图上面那些卡通人物，哦，好伟大啊，哦，然后你呢，那个反应有没有跟随那个行动？过去你可能是在埃及人的一个状态，你现在要脱离了，你哦，以后你会跟着神去走。所以在往后的陀拉学习里边，你会看到有些人跟着离开了埃及，他们不再留在哪边，他们看到这个神是可畏的神，他们看到这个敬畏的氛围，他相信我要跟随他，所以他们都一起离开了埃及，进入了神的约的里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已经把旧的那个生命，旧的那个光景，我们都一起不懈的，我们进到一个新的约的当中。神这个约从来没有报销，没有废掉，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进到他的约的里边，我们不是看到圣经就哇好棒，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他是他的，我还是活着我的。我们跟他有关系以后，我们就促使越生，不要出生越死，就回到以前的那个点里边去。我很经常提醒自己，你要知道，往后我们再读到埃及出来的人，有一批是闲杂人，那些人好像为了看，哇，这个神很伟大，这个神很棒，竟然可以把埃及弄到差不多完全衰退衰败的状况，他人不愿意留在那边，他就出去了。这些闲杂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不是真的为了进了神的约。有一批人，但是这批人可能有一部分，大部分真的是完全相信要进到神的约。但我看到当这一批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心 受到诱惑，受到一些人，包括这些闲杂人说，我们要不然立个领袖，我们回去吧。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搅扰，有些这样的思想会进到你的脑筋里面。但我盼望通过今天，你知道读到神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而已，来成为你自己，你的 story 是你自己的个人的生命见证。我们不再做闲杂人去观看，哇哇，他的见证好棒，是他真的信得很好啊，这是他的，哇，真的好可羡慕。然后我自己的呢，我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个人跟神的出入点，我现在可以跟别人分享的呢？我不要今天所分享的都是我十年前的一个跟神的经历而已，我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鲜的跟神这个确认的一个经验。所以盼望我们读到这个神的实在，神的这个审判，我们不是看看哇而已，乃是我们真的进到里边去，成为神要救出来的一群被分别出来的子民，不再向往过去那种所谓的舒适舒服的生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厌恶现在的工作，我觉得不是说因着人际关系的问题，我觉得神给我的，或是说神要我做的，可能比这个更多。 我愿意更多的放在神的工作的里边。我知道有很多人现在真的是被神再去恢复这样的一个生命，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求神给我们这个勇气，就好像当时一些埃及的人，他们真的离开他们的本家本地，追随这个神，往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但是他相信这位神是可靠的神，他跟随到底。所以盼望今天大家可以知道，这些个灾害神要审判的是那些埃及的偶像，并且神要彰显他自己的名，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同样的领受并且跟随他的约，我们进入他的约的当中。所以神的约包括土地的约是赐给他的子民，跟我们有没有份？有份。我相信那个地是跟我们同样有份，我们同样承受这个产业。谢谢大家，下一部分交给林子。
小巴小龙，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谢谢分享，确实灵被提升。冷吗？冷，空调开。感谢主。哎，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从敬拜下来，然后听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每次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进去，你的灵会被提升，你真的会看到那个天门被打开，你的灵就跟它连接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真的可以有分享话语的机会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一天你更加要跟神连接。那么我每次敬拜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合而为一，我的灵被提起来，我也听见大家的祷告，真的是一种印证。那今天我真的觉得有一种神释放下一个呼召在我们当中，我也听到有人祷告回应，所以感谢主继续分享。因为每次如果是第一个分享的时候，还可以说先祷告，还可以有个缓冲的机会，现在就直接，但是我要感谢，但不会感谢很久，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分享是他显现，刚才国强长老也是分享这个具体的实灾的一些意义。那 我想看以西结书，今天的先知书，我们来看一看，从先知书今天的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出埃及法老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先知书是以西结书的29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从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它会看到一个大鱼，它的英文版是 Great Monster， 它希伯来文它直接会翻译成鳄鱼。然后呢，你也会看到它会用一个字叫 Leviathan， 利未坦，来代表这条大鱼。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29章的第2节，这是耶和华直接向埃及王法老说的一个审判性的预言性的审判。他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为我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主耶和华对着埃及王法老说，你是我与你这个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 这里把法老比喻成利未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利未坦到底是什么。如果神在圣经中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下来，我们或许从这个利未坦，它是一个高阶层的邪灵的运转，空中掌权的，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如何利用法老来抵挡神，跟神的百姓，跟神的计划和神的应许，跟他的预言。那么利未坦他叫 Great Monster， 是河中的一个大的很怪物。他的希伯来语的意思有一个扭曲，当他扭曲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漩涡，有人形容他是一个混乱的神， God of Chaos， 一个带来混乱的。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利未坦就是用一种鳄鱼的形象表达出来，但是鳄鱼本身还并不能完全表达利未坦，所以我们下次看到鳄鱼不要讲他说他就是那个邪灵，但是你看到鳄鱼先跑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河里的大鱼，像曲形的蛇，它也像那个 serpent， 跟龙也有关。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大鱼它在游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那个龙的形象也很像。这是出现在我们今天先知书里面的。那这条大鱼它被神指出说，我跟你为敌，我跟你为敌，为什么？你说这个河是我造的，但是我们知道河是谁造的，是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么我们说这个河，我们会想到这个河就是讲刚才说的尼罗河，尼罗河给埃及带来丰盛。所以你看神呼召摩西跟亚伦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早上去见法老，他早上去水边，他去尼罗河那边干什么？去欣赏一下海风，在海边走一走，不是，他在河那边去拜尼罗河，是他们埃及的神，带来丰盛。在这河里面还有一个掌权的邪灵，他就是利未坦。那么我们再从以赛亚书的27:1来了解神还有一些话语出来。27:1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原来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力量可以来解决这个东西，解决这个怪物，而是神说到了一个日子，我耶和华必用我的刀来刑罚这个鳄鱼，他只有神可以处理。他也说只有神可以处理，那我遇到这个利未坦的邪灵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抵挡他。有一天神终必出手，但是我们今天来稍微理解一下他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如果神在这里面有揭示这样的一个启示跟信息下来，那让我们更清楚我们该如何抵挡他，我们该如何谨慎。所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圣经中，其实第一次出现神在描述这个利未坦的这个大鱼跟邪灵的运作的时候，其实是在约伯记的里面。我们再往回翻到约伯记，约伯在受了我们都知道他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开始有一些对他的苦难所做出的指责，那约伯有一些陈述，跟神诉冤也好，跟神讲义也好，但是最后耶和华向他显现，花了很大的篇幅，你会看到耶和华的回答好像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事情，说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没有，耶和华用创造天地万物来告诉约伯一个信息。那最后一个向约伯开启的这个信息就是那个鳄鱼大鱼的事情。其实以前说实话不是那么的懂，但你会发现约伯在听了耶和华的这样一个陈述跟教导之后，他的42的回应让我很惊讶。为什么他听了这样的一个创造天和华创造天地万物之耶和华的这些一个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原来当神告诉约伯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打开了一个知识， 让我们不仅是知道一些蕴藏在黑暗势力中的奥秘，它也让我们更看到神在其中所显现的荣耀跟能力。在神的荣耀跟能力面前，我们只好说，这些我所遭受的这些事情根本不算什么。我以前是听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将你的这些荣耀显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亲眼见了你。那么41章整章都在讲这条鱼。那我们今天不能完全的读这些章节，太多了。那么我只挑出几个重点，这几句话在约伯记中的41章19至24节，还有34节，你可以跟今天的先知书跟埃及法老对神所向他预警的这十灾的时候他的反应，你可以看见，这个法老他是怎么跟这个恶势力联合起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在想说，你看到刚才有一个图像是埃及的人兽，这个人身什么狮身人面像，他一个人跟兽联合，证明当我们的灵没有跟神的灵联合起来的时候，你跟兽的灵，你跟邪灵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做的任何的事情，说出的话语是抵挡神的计划，跟抵挡神的话语跟真理。所以埃及法老跟这个灵联合在一起，他不仅去拜这些假神，假神也通过他在传递一个假的信息，让他们，那么埃及法老也在这个假的信息中，假的身份认定当中，他被俘虏了，因为他觉得他真的是神。其实埃及法老不是神，但是他把他当作神。那邪灵给了他这个权柄，他在实行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权柄的时候，辖制了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神的百姓需要明白，神的百姓眼睛需要打开。所以我们来看41章在约伯记当中19节，你看他说，从这个鳄鱼大鱼利未坦的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你跟火有关，烧着的火把从他的口里面，然后并飞蹦的火星从他的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炉尾，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镜像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第23节我们也读一下，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说实话，刚开始读这几样的时候，我觉得这都是，当然这是对神所造的这个鳄鱼的描述，因为这个鱼是神造的，真的是完美无懈可击，觉得好像都是在讲这个鳄鱼的创造太美了，哇，简直是骨骼强壮。但是没想到你和今天的先知书跟今天的妥拉的 portion 一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那个邪灵利未坦运行在埃及法老的灵的里面的时候，那他就被这个邪灵的这个特质性格进入到他的里面。你与谁联合，他的性格跟品格会进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确信跟盼望说，如果我们真的与神的灵联合，我们会有神的品格。如果你看到今天法老是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这些跟神联合的更应该会有神的品格，是真实的。那我们今天看他口中喷出烧着的火把，有火从他的口中出来。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被神开启这个利未坦的灵的一个运行的方式。当你会大家都见过鳄鱼，有没有在你的图画当中？我为了这个我还去特别查了一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做的一个 YouTube， 他们在讲一个在菲律宾的一个很偏远很贫穷的渔村，专门去制服一条长11米的鳄鱼，所以他们当地人直接就管它叫 monster。 我当时就吓到说，这真的还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动物而已。 那你会看到鳄鱼的时候，它的嘴几乎它的嘴占它的身体的长度的三分之一。你知道那个鳄鱼的那个牙齿那个力量咬合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它在这个逮获捕获猎物的时候，它不会去咀嚼的，它不是咀嚼那一种，所以它的牙齿是非常锋利的。你看到那个真的蛮可很可怕。所以它是怎么虏获猎物的呢？它就是在水里面潜藏，等到那个动物们觉得在水边非常安全的时候，它突然从水面中出来，张开它的大嘴，把这个猎物夹它的嘴当中，它不会去嚼它嚼它，它会用它很大的力量撕裂它，然后把它这样摔，直到它的身体碎了，然后把它拖进河里，它直接吞到它的里面。它不是用咀嚼来消化食物，它的里面有很大的酸性，跟蛇一样，用那个酸性来慢慢将这个食物腐蚀。所以我看那个短片是在菲律宾，他们是非常贫穷，他们的河边其实不是河，是沼泽，非常泥泞的。那你知道鳄鱼生存的环境是不干净的，是陀螺陀螺，是泥沼，不是清澈的河。但是那个地方的村庄的人只能靠打鱼为生，他们不得不出海，就是还不是海，是到那个沼泽的大河里面去捕鱼，必须是晚上，第二天就要去换他们的食物，就会有人牺牲。有的人他在遇到这个海中的怪物的时候，他说昨天晚上我与他相遇，但是神救了我，我感谢上帝。还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就被这个怪物，应该是被怪物吃掉了，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怪物逮住。你知道那个村庄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请了一个专家，后来用的一个方法是把这个鱼逮上来。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就完全惊呆，60个壮汉处理一条11米长的鳄鱼都没有办法处理，要24小时才能把它捆住。他们说想要看它的胃里面是不是有他们亲人的身体在里面，所以你知道它那个嘴跟它的这个酸性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的。所以我们通常领受的信息说，这个利未坦的邪灵跟它的口舌跟言语有关，特别是在人际关系这个 communication 的里面，它有一个陷阱下来。它的口中喷出火把，它在这个言语上，在人际这个交通上，它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它将人的话语完全扭曲，让你有一个错误的沟通跟理解。当有这个错误的沟通跟理解的时候，人际关系就破裂。他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你知道搅动漩涡在里面，他会让你忽然你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这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周听了展华弟兄分享的弟兄的爱，那我们弟兄的爱当中，这个利未坦的邪灵很容易进去，在我们之间关系上跟话语上跟沟通上带下一个分裂。如果你觉得跟某个人，这个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如果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上你的好朋友跟你原来交通不错，突然就不能再讲话，交通不来，怎么讲都扯不清，越讲越糟糕，你要好好安静祷告。因为你知道那个利未坦他逮住猎物的时候，那个猎物越挣扎，他那个撕扯到最后是被撕扯成碎片。因为那个利未坦的那个鳄鱼的力是很大，他那个力是足够是把你扯碎，然后啪打在地上拖进河里。所以当碰到如果你觉得跟一个人沟通上有问题，越讲越扯不清的时候，你不能再一直跟他这样去冲上去，这样你只能被他撕碎。我们不是讲对方他是利未坦的邪灵，那我们讲到这里，你不要想哎，这个人里面有那个利未坦的邪灵，不是，你要先从里面自己的里面去看。或许我们今天讲过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里面有一个鳄鱼，他养了 一堆鳄鱼，今天要让这个鱼完全的出去。那我们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个启示的话，我们会看，如果我们在跟人的交通讲话上你发现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停下来，不要再跟他去争论，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的时候，你跟他就冲不上去，那他就是没有对象，那个猎物就不能会跟他撕扯，这个猎物就算没有了。 因为我们从雅各书中也知道这个口舌，他说这个口舌如果我们不注意，它会点燃一个火把，从地狱里点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阴间的权势，这是一个口舌上。那我们也会知道说，我们就是人口语所话语所带来的分裂、控告、论断或者是毁谤，一定要小心，一定不让自己跟他有份，因为后面有个黑暗权势在运作，而我们不能成为像法老一样被他操纵辖制。那么第二点是，从他的鼻孔冒出烟来，那这是什么呢？你就看出他那个，就像平常我们从鼻子里说，我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小心，有的时候我会经常从这里发出声，我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不是很好，你知道吗？这是，你知道这个意思代表说嘲笑、讽刺 mocker， 就是对神的话语、对神所做的事情、对神所带所对神的一些带领跟意象的带领，和他的鼻子里面发出一个冷气，他嘲笑，他不相信。所以你看到法老，他看到有两个人到他面前来讲说，有一位希伯来人的神要带我们出去，你必须让我走。法老想什么？希伯来人的神谁啊？我是法老，我是神。你会看出这个运作，他是抵挡神的。如果他抵挡神的百姓，你知道百姓后面那位神是他抵挡的。所以恶语，这个利未坦有这样的一个，他有一个讽刺、嘲笑、轻蔑。还有是他在镜像中存着尽力，我想这不都是夸他的吗？实际上鳄鱼他镜像，你可以知道他那个是鳞片是非常有力的，你就会想到他映着景象。法老有没有映着景象？看到那么多灾害下来，他的国家在破败，人民在伤亡，他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仍然映着景象，而是让他的百姓说，不要再映着景象，我们要软下来，要谦卑下来，要顺服神的带领，不要再抵挡神。所以这个映着尽力哈，他的相中脖子上有这个力量。所以有很多得着启示的这个研究利未坦的邪灵运转和如何就是胜过他的人，他们会总结出一些事情说，你可以参考，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你的脖子总是很僵硬，脊椎很痛，骨头也有点问题，但这不是绝对的，我们这个不舒服会有其他的问题。你坐电脑坐久了，我这脖子也硬，但是我想是主啊，我真的或许要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有硬着景象。真的，你祷告一下，硬着这个景象跟脊椎如果痛的话，跟神有一个反省，求神把你带出来。然后他说他的心结实如石头，他就是心硬啊。我还想说鳄鱼心的结实如石头，想还夸这条鳄鱼，确实他的创造太棒了，神造了他，但是实际上他在预表一个属灵的含义，法老的心硬啊。因为但是神是预言说我要让他的心硬，但是你仔细读那十灾，有的时候圣经会告诉你说法老让他自己的心就硬了，我就这样，为什么心硬？因为我觉得我是神，因为我觉得我的口中带有权柄，我只要讲出一些话，这些民要听我的，你是谁？所以他让自己的心一直这样刚硬，我不想要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说，刚才我们有人祷告说我们要有能听的耳跟受教的心，这里一个很大的属灵的道理，其实神一直在圣经中教导我们，就是有受教的心，你能听，能听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人家刚讲一半话，甚至没讲，我就要跳起来，我说你知道你要讲什么，后来一听错了，他讲的不是我想象的，因为我没有一个安静的要想去听的耳。你不想听你就没有办法受教，因为他讲了一件事情或许对你有益处。他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直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已经当下其实就已经悔改，但是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讲这个心不要太硬。那我等一下再分享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因为他下面那句话是连起来，他说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就是他带领了一批人，有人是他的下面的，他都是骄傲的王，下面有骄傲之子， 所以你刚才看到以西结书的29章说，我不仅要把你处理掉，耶和华说，我要把你贴着你鳞片的那些鱼也要处理掉，有复活这个埃及权势的那些国家，圣经你也可以去思想，神要一并处理，不要贴着那个权势，很危险的。所以他在水族上，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所以他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地方，也是神一直要警醒我们，就是一个骄傲。法老以为他是神，他就骄傲，其实他是被这个他拜这个邪灵，他想要这个黑暗权势给他的丰盛，给他的能力，给他的一个荣耀，他拜在这个假神的权下，所以他释放出来的就是抵挡神国度的一切的东西，骄傲。所以骄傲就是你不能受教，刚才我分享的这个见证是，其实日常生活的小事你不要忽略，我们活在这个神的眼目当中，教导当中。有一次有位姐妹就是跟我一个日常生活，她说，哎，我跟你说好，这个手机上有一个拍照的功能，很简单，比你那样截图要方便，你看手机好像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听过，你知道吗？当时我这话从这里出来到这里了，还要你教我，我当时当下我就想，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还要你教我，我当时就，你知道当时我就，我这灵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要有一个能力，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肉体服你的灵，把那肉体打下去，把这个鳄鱼啪的打下去，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叫听。我或许我们都有一个时刻，你听过你也讲过这句话，不需要你教我，我懂。所以今天就是让我们开启我们里面，被我们里面不是要看别人，你有那个大鱼哈，我这讲都是和你的，都是讲你的，你听见了吗？没有，而是说主啊，我里面养了一条鱼，因为它这个鱼不是经常出水面呼吸的，这个鱼我告诉你，它这个忍耐力很强的，它必须要出水面还能呼吸，而且它有忍着，还忍着，甚至按理说它9分钟就应该出来一次，你知道吗？它可以为了捕猎物，它1个小时在水里面潜藏。我里面大鱼养它多久了，神都看见，所以神拼命说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跟话语，你知道吗？这个尼罗河沼泽肮脏污秽的水，低洼的地方养那个大鱼，而且你也不知道它在水里面。尼罗河代表一个假神带来的假丰盛，刚才我们分享了，但是你知道那种假丰盛，假的那种荣耀，假的那种自信，假的这种不正确的这种认知跟假身份的认定，养这条鱼，神为什么说这个活水要充满我们？因为活水打击这个尼罗河的水，尼罗河碰到神的水它就要灭掉。所以撒迦利亚书的9章有一句话说，尼罗河的深那个源头要枯干，埃及的权势要磨灭。所以我们很熟悉以西结书的有一个章节，他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弥赛亚国度降临之后，这个天国的异象，这个水，生命河的水从圣殿流出来，延伸到死海，死海不再成为死海，它要被神的活水充满，但是唯有低洼跟沼泽之处不得医治。千万不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泥沼跟低洼的地方，生命的活水都没有办法流下去，没有流进去的地方，有鳄鱼会在那边长。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说，奉耶稣名宣告，我里面若有尼罗河一滴的水皂，让它枯干，让这条大鱼曝光，让它死掉，让神的活水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分享，关于未来的一个，我们总在一个什么季节，5778阿银跟 Het， 如果我们不过这一关，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荣耀的那个信息所赐下来那个真实的荣耀跟丰盛。所以当我们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不仅是埃及法老有这个，我们自己要处理这个生命，而且我们今天是约民，我们相信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了他是这样运行的，他很狡猾运行，你有的时候不会看见他，但是一彰显一次，你想我今天怎么了，忽然就爆了呢，是不是他突然透出水面呼吸一下然后就没了，你把它完全的揪出来，不能让它时隐时现，要完全的出去。所以耶和华对该隐说了一句话，该隐他杀了亚伯之后，神警告该隐，他说你要处理罪啊，罪就在那个门口，他恋慕你，这个罪很喜欢你的，但是你要制服他，在门口有一个罪，你不都说，我们现在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讲， 这个季节是一个门的季节，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开的门，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门开了，什么东西在那里，门口有什么东西，有罪的彰显的形式太多了，你可以说是利未坛，还有耶洗别的灵，还有一些圣经中告诉我们的，但是那个只要我们跟神的话语紧紧连接，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胜过罪。今天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胜过他，不仅是知道他，而且要胜过他。胜过他，你就能从门经过得到一个祝福。信息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说五七七八，这个年所谓的2018的年末年初，你会看到很多人跟神求，2018是一个什么年份，或者是很早之前的去年的九月份是五七七八的开始，吹角节，五七七八是一个什么年份？很多人在跟神去默想。其实神都会赐给我们话语，我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个苗头出来，你会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也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回到陀拉根源，回到这个希伯来数字，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五七七八那个最后的是5778年，七十上周已经跟我们的希伯来语老师确认了，阿银。阿因他的英文的意思就是眼睛，但他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指你肉体的眼睛，他是指你属灵的眼睛，就是一个先知性的眼睛要打开，还有一个你里面的眼心灵的眼睛要打开。当你心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有一个洞见，你会有一个灵里面的远见，有一个先见的一个恩膏下来 seer。 所以它代表的数字呢，我们都知道是70。七十代表什么？我们其实在学习的话，我们越来越知道，七十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循环结束了。那就像说，七十有一个被掳的得释放的一个意思。就像希伯来人在埃及做的奴隶，他坐满了那一天。在下周我们看到说，在满了430年的那一夜，在满了那个神所定的时间的循环的那一夜，那是耶和华的夜，神就把这群百姓从被掳的当中带出来。所以其实他预表的一个意思是说，他是被掳的得释放。他做什么呢？他从埃及出来做什么呢？这是一个进入应许之地的起点，他不是一个结束了，我出来就结束了，不是。你要从那个埃及出来，进驻一个神一个应许的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你要那个新的季节对神来说不是新的，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因为神看见所有的全部，他的计划一定要成就。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之后，我们的季节也因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你就可以跟他合而为一，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跟神的计划合而为一。我们经常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怎么知道呢？我们要跟神的计划对齐，跟神的眼光对齐，你如何对齐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在妥拉的训诲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能坐在家里面想，想来想去，一会儿利未坦就出来搅扰你一下，一会儿困了，一会儿苦读怨恨出来了，一会儿想那个人今天讲一句话得罪我了。真的，你有那个时间读神的话语。妥拉是先知性的话语，它不是讲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出埃及了，吼吼，实在耶、yeah! 不是，今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到今天为止神还在做这个实在的审判。有看到一些国家莫名其妙发生灾害，我们不是说那个国家人该受灾害，不是这样的心态，但是你知道神他行审判的时候，在处理这个假神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灾害的，人因为他的罪就要受牵连，但是神保守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在未来的年代，未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心，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很清醒。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埃及的世界上是丰年还是荒年，我的灵眼是打开的，我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不受这个环境的辖制。这个利未坦的邪灵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辖制你，他要控制你。你看一看法老，他不能让这些百姓出去为他做苦工，神的使者 跟法老说，容神的百姓去，去敬拜他。法老说什么？法老不仅不容他们去，还给他们更重的苦工，辖制他们，让他们觉得命苦啊。这个命苦啊，就失去了神给你的意象，失去了神对你的带领的开启。你觉得我就是这样了，我没有盼望，失去了盼望。所以你知道，要讲这个敬拜，敬拜不只是说每次聚会之前我们唱一些赞美诗而已。那个敬拜还有一个意思是工作，当你把自己的心放在神的心的里面，你是为了他的，你连工作的时候，你连扫地的时候，你都在敬拜神。所以你知道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三番四次的跟法老说，容神我们去，我们要去在旷野敬拜他，服侍他，向他守节。法老不让他去，然后让那个希伯来人做更重的工。你知道法老他在做什么事情吗？他在那个利未坦的邪灵的控制之下，他非常清晰，因为他知道谁为我卖苦工，谁就是在敬拜我，增长我的阴间的权势，增长我的权柄。今天你为谁做苦工？今天你有没有坐在这里安息日敬拜这位神？所以我忽然就豁然开朗。我以前不太愿意读一句经文，但是我有的时候勉强自己读。今天我开始明白它的真意。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我可以念，大家都非常熟悉。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你不是讨人喜欢，你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哦，敬拜神，我就世界上的工作不做了？不是，你做工的时候，你要把心态纠正。你不是为这个老板卖命，你不是为了我今天公司有一个计划卖命，没有我今天这个工作就不行了，不是的。你要看到这个属灵背后的真相，我一下子就更加的战惊恐惧。如果你知道你做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你的心是存心敬畏神的，你在敬拜神，你仍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你是被分别出来的。因为耶稣也说，我不是让你们离开世界，我是让你们在世界里面知道自己仍然是被分别出来，单单为我而做。所以我们每次的 Shema Israel 就是讲说，我要尽心尽力尽意的来敬拜他，来敬畏他，来服侍他，就是讲这个意思。法老非常懂啊，我不让你们走，你们越要走越给你苦工，你越为我做就来敬拜我。天哪，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今天在敬拜神，敬拜谁？不是你安息日一天坐在这里，我就等于说我是神的约民，我在敬拜神。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你到底在服侍谁？所以你的眼，我们的眼睛一定要打开，属灵的眼睛打开，看，打开看见什么？看见神他荣耀的计划。而且打开眼睛的时候，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会再被这个利未坦这边折腾，一会儿冒出来，你又想别的去，你把它完全丢出去了。神的话语是一把宝剑，只有神的刀可以处理，你的手上握着神的刀，扎下去扔掉。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不只是在读一个律例条文，你在读神奥秘的心灵在一层层打开。你要像约伯一样，我认识你，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像活水一样充满全地。不是尼罗河的水不能充满全地，所以神要处理尼罗河，让它完全干掉。所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将神的奥秘完全打开。如果利未坦在口舌上有一个言语拦阻神认识神，拦阻人认识神，然后扭曲神的话语，让你对神误解，让你对人误解的话，那我们今天要宣告，神要赐下给我们知识的话语，让我们将神奥秘的心意完全打开。阿们。我们只有有知识的言语，我们才要将神的旨意完全打开。哦，我误会你了，对不起。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交通，我们打开耳朵听人家讲话，不是证明说你错了我对的，而是说我听听你吧，要不我也没路走，交通就止住了。而我们神在神的家中的团契，应该是神有知识的话语跟建造鼓励人的话语在活水中运流，而不是利未坦在那个沼泽当中，你知道吗？这个很大的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神向我们在妥拉跟先知书中向我们开启的。所以你要祷告，我的眼睛看见， 我不再迷茫，我不再困惑。因为利未台是人开始 confusion 困惑头疼，晚上睡不着觉，他那边暗流里面涌动，你就不觉得什么在动，你就是那边乌泱乌泱的，你想想看，对不对？有神的活水冲下来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眼睛打开看见神荣耀的计划，跟你正确的位置，跟神话语中真正的心意。然后我们讲这个是七十，而八就是我们知道 head， 还是八很有意思，很多人说是门，后来我们现在学的知道它还不只是门，它是讲这个通过门，门是第四个数字 dalit， 那这个 head 是 gateway， 就像你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旧城的这个图景，它是有一个通路，你要从门经过，你只站在门那边还不行，你要从这个门经过，当你经过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制服罪，然后你就得着仇敌的城门，你才能从这个门经过。然后他，你当从这个门经过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这个门进去了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也想说，这不是一个很 fancy 很奇妙、很好的一个，这是一个很敬畏的。你知道你从门经过进去之后你要面对什么事情发生，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心是坚定的，总之我要从神给我开的这个约门经过。以色列出了埃及，不信的人都在旷野悖逆，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很震惊的一句话，神要审判惩罚以色列在旷野。哇，神不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吗？怎么在旷野审判他们？原来把他们带出来是要审判他们在旷野。那你继续读我们就知道，因为悖逆，因为不信，因为骄傲，神是没有偏心的，神是有约，但是约民有他的义务跟责任，约是双方的。因为你是约民，所以你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能做，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我死也要做，老板把我解雇我也要做。所以我今天想讲一句话，就是说我听到很多人讲，你无论是在哪里做的，你是高位的，你在华尔街做也好，你在大公司做也好，你甚至在一家拉面店做也好，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我说你要不要来敬拜神，说不能走啊，那个店那个公司没有我不行啊。真的吗？试试看，你没有你，我昨天跟一位姐妹说，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你谁呀？你知道吗？当你说没有我不行的时候，你就要悔改，因为你把自己放在利未坦邪灵的前面，你就承接他的灵，因为我是神，没有我不行，你试试看有你行不行，神国没有你行不行？行，但是你不行了。如果你没有神国，神国照样运转，但是你就没得走了。你必须在神国里看到你的那个位置，神给你预留的那个位置，你必须要找到那里。我们拼命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职场上找自己的位，找自己的定位。如果我不在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觉得我的价值没有彰显，我的定位就很糟糕。因为我的眼睛没有打开，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呼召，所以你的眼睛打开，看到神的门户要经过，这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很多人说这个 eight 八是代表恩典，我们提到恩典的时候，你都有一个认知。幕后属灵的大浇灌必然要发生，快了，我马上就预尝，我甚至你经历。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的仆人跟使女被这个灵浇灌要发预言。但是你知道吗，逼迫也是发生的。我现在越来越认知，前几年开始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恩典恩高。后来我发现真实是说，黑暗势力是跟神的恩高神国在地上扩展是一起发生的。神给你恩典是让你胜过这个黑暗，不是让你那边坐着恩典就下来，然后你干嘛去，那么多恩典太肥了，恩高很肥的。为什么以赛亚书中有一句话说，你知道吗，你的恩高使你肥壮，你可以挣脱仇敌的辖制，那个恶就开了。你没有看有些人真的是很肥壮，他脖子确实很粗，你什么都框不住他。神很幽默的，恩高肥厚，让我们可以挣开仇敌的辖制。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足够恩高，神跟我恩典很大，哇，我恩高很多到处求了，那你的辖制应该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领受神的恩高很多，我恩高很多，但是如果你仍然活在一个辖制当中，你没有，你还是不能完全的敬畏神，就是不顾一切的把神放在优先去敬拜他，我说你还在辖制当中，你的恩高是假的。那是利未坦，他就容易做假鳄鱼吗？假鳄鱼牌子。还有一个 false， 他就是愿意跟神做假的，他 copy 他是很棒的，假自信、假骄傲、假恩高。恩高你可以是印证的，不是有一个外在彰显的。真正的你得着神的恩高，你的生命出来，你告诉你，你就会挣脱一切辖制。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利未坦的邪灵高阶层的就是那大刀可以处理，我们就是活在神的给我们的谦卑里面，跟拿起神的话语抵挡他。所以你说这个门，通过门户，从门经过，经过多重的恩典，让你胜过仇敌的辖制。所以其实刚才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最近，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非常安静，安静的时候体会那种安静非常难得。那那种安静的时候让我整个灵也有点震惊。我觉得现在在，你可以看新闻了，你不看新闻你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大的事情。你还不是说天灾人祸，指我们主内的肢体，我们极其需要神的能力跟他的生命把我们复辟。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哦，看一下，这是 Chuck Pierce 他们事工做的图，一表5778，这是一个门 head， 这个人拿着神的宝剑、神的刀要进去，从门经过。其实如果你注意看这个 head， 它这个是陀拉里面的那个书写的专有的字体，普通的我们手写体 head 就是没有那个上面那个，就直接下来一个，很奇妙啊。你看这像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把手搭在一起，想起进入婚约盟约的 Kupa， 它代表一个盟约，恩典是一个盟约，盟约的门。如果你不跟神立这个约，完成你在你自己这个约中应该尽的责任，你还不能进入这个门，或者你就在门卡住了，被罪在那边，鳄鱼就叼走了，不行，拒绝。我们要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妥拉当中得到教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门经过，经过进入到神给你命定的那个道路当中，快速奔跑。不要看别人跑道，你的跑道跟别人不一样，但是终点是一样的，你别跑错跑道。真的，你跑别人的跑道，所以你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了。那昨天因为我看这个是全球守望名单，这是一个事工组织，他们已经很多年了，好几十年，敞开的门 open doors， 他们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这是全世界基督徒受迫害的国家，他们每年都在做统计。这是昨天他们2018年新的统计。哎，昨天傍晚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收到这个邮件，其实我看他们的这个邮件信息已经很多年了。我昨天晚上看这个邮件的时候，这个名单，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一直流。我说主啊，我知道你的心在这些国家的圣徒当中。所以我想要求大家，邀请大家做一件事情，我们一会儿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把这些国家念出来。当你念出来的时候，你期望相信神大能的手指显现他的荣耀跟全能，那在那些国家逼迫他们，那些国家里面的权势给他们加添力量，不是让他们不要受到逼迫，而是让他们胜过逼迫，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在这些国家的逼迫当中，还不只是说恶性的攻击，扔个炸弹进到教会里面杀人而已，有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对基督徒的歧视跟压制跟辖制，不让你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一直用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压着你，不能让你好好的过日子，让你贫穷，让你没有机会，让你活不下去，然后让人失去了盼望，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最近我看见我们认识的一个以色列的弥赛亚施工组织，他们接待了几位从俄罗斯来的牧师，他们说最近在俄罗斯的逼迫增高了，那种逼迫不是身体上的杀人，而是这种生活中的辖制，让你压力非常大，那种压力大到就是说我想逃，不想这个日子我没办法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是， 我们要领受神真正的能力跟那个心智，你要突破这个辖制，突破这个法老的恶。你现在领受，现在我们在和平时期，你现在积蓄的，你在这个丰年，你积蓄的就是一个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恩高跟能力。如果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里面，你仍然不能突破这个社会公司职场上的辖制，你来敬拜神，你在这些国家你怎么办？我告诉你，神是公平的，神坐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你看到有些国家他的圣徒遭受逼迫，仍然赞美神，仍然高唱我神真伟大，然后在这些国家的圣徒吊儿郎当，生活非常舒适，然后还在那边唉声叹气的，也没有把神放第一位。你觉得神会怎么想？这你可以看看自己啊，你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主角的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看一看神的心。这一边有他是非常爱的圣徒在为他流血，然后还要赞美他传福音，这边有一群圣徒哈哈，今天几个人到，几个人在敬拜神，其他人跑哪里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念这个名单的时候，你可以举手为他祷告也好，你可以在心里，当你把这个名字念出来的时候，你要相信，当我发出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现在在那个国家的圣徒他们就要得到一个突破辖制的恩高，进入到这个门，经过完成神的旨意，绝不妥协。我们一起来奉耶稣的名来宣告这些国家的名字，我们为这些国家的圣徒献上感谢跟赞美。一二三，来，朝鲜、阿富汗、索马里、苏丹、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利比亚、伊拉克、也门、伊朗、印度、沙特阿拉伯、马尔代夫、尼日利亚、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埃及、越南、土库曼斯坦、老挝、约旦、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文莱、卡塔尔、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突尼西亚、土耳其、肯尼亚、不丹、科威特、中非共和国、巴勒斯坦领土、马里、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中国、斯里兰卡、阿萨拜疆、阿曼、毛里塔尼亚、巴林、哥伦比亚、吉布提。耶稣，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祝福这些国家的圣徒完成你的旨意。你要来击打这个利未坦的灵，从这个国家出去。所以你看十七，埃及，埃及有9000万的人口，科普特基督徒10%，他们的逼迫正在加增。他们每年几乎在圣诞节跟复活节的时候，都会遭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丢炸弹，在教会里面集体殉道，因为伊斯兰知道这两个节日是基督徒庆祝的，很多人就会被他们攻击。他们知道的，他们仍然去聚会。我在这里并不是说那两个节日怎么样，我是说他们的心。我们今天在安息日聚会是一样的，如果仇敌有一天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在安息日聚会的，过耶和华的节期，我给你丢个炸弹吗？你还来不来？他们就去敬拜神，赞美他。所以你看，我不提名字，43，昨天有一个先知他发预言，他说他看了一个异象，他说他看到这些国家的人忽然在一个广场上大体的这个有一个集会 gathering， 他说主啊，这什么意思？主说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地下教会，我要让它成为地上的教会，不再隐藏什么，因为他们活出了影响力，因为人看见神真的跟你同在，拽着你的衣襟说走啊，我走啊，我要去跟你认识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埃及法老跟他后面的权势，我们并不是说击打这个埃及的国家跟他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这个埃及的命定的话，你要为埃及献上感谢，然后宣告命定。在以西结书28章，他说我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的话语，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所以以赛亚书中的11章11节，他也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在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从哪里？亚述、埃及、 巴特罗、古什、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剩下的。所以这第一次出埃及还不算，因为还有人在这个罗马帝国七十年，在这个主后七十年被打散了犹太人，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地的四极，他们要第二次出埃及。这是一个神所命定应许的阿利亚必须要发生，不仅是以色列民要从列国归回。你知道我们太知道了这个以赛亚书中的十九章三国一律，连埃及跟亚述他旁边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他们都要跟神的百姓合而为一，一起敬拜以色列的圣者。因为神竟然说什么，埃及是我的百姓，哎，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有看过埃及的基督徒，他们也有一个 One Thing 的聚会，你会非常的感动。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搭棚子，不像我们去奈特会要住在饭店里面，然后你就享受。他们是那个棚子今天结束就拆掉，你再坐两三个小时的 bus 回到原地，然后你再来在旷野聚会，他们的环境。但是你看到他那个 One Thing 聚会的时候，哦，整个人是年轻人很多，他们的埃及语吧，他们还也说啊，是也说也说，他们会整场的敬拜十分钟没有任何一句歌词，他们就呼喊也说的名字，那个恩高，那个能力跟喜乐。你知道他们会活得很好吗？不是的，他们随时随地遭受到很大的生命的危险。1月11号，有一个家庭的丈夫跟爸爸殉道，他在一个 bus 的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当中，不愿意去否认耶稣的名，当场就被打死。他的三个孩子也不到10岁，但是你会看到他们仍然坚信，仍然要坚信主，不是说我就不要信了。所以我觉得神在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爱击打埃及法老的权势，让神的百姓兴起发光，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时刻。你会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 news 里面看见很多这样的事情。昨天也因为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犹太弥赛亚信徒叫 Sir Ross，他也采访了三个有先知性恩膏的人。他中间有一个歇场嘛，他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东西不是一个 information 而已，是一个讯息而已，这是一个 activation 启动跟激活而已。然后他又进入广告，我起来要走进厨房的时候，看见我的表停在12:12。我主，你在说什么？主就在说，已经到了一个时刻，我的大使命要完成。所谓的使徒性的恩膏跟先知性的恩膏，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很荣耀的、很光鲜的我要，然后我听起来不错，而是神的国一定要在地上扩展。你看那个50个国家，那里面有宣教士的，神给哪一个国家？如果说主啊，你将列国赐给我为产业，地级赐给我为田产，神说你要哪一个国家？还有没列在名单里面的？我们今天要被神启动，启动一个什么？启动你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启动这个恩典的大门。神在你走过门的时候，他看顾你，看顾就是他眼睛看着你，看着你经过。未来是一个征战的季节，征战的季节是说神已经启动了那些在幕后可以保守这个幕后的属灵大丰收的征战天使下来了，有一场大征战，但是结果是得胜的。你不要提到征战就害怕，你也不要自己起来打一场仗。这场征战势在必得，耶稣已经得胜。这场征战就是要维护幕后的属灵大丰收的。你要不要跟他有份？你必须跟他有份。你是为了这个大丰收而生的，那你为什么不活在前几个世代？你必须生在这个世代。各种各样的迹象已经出现了，敌基督马上就要显现，他的政策已经开始推行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说，在5778跟未来的3年到10年，甚至2020的意象，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恩膏也赐下来，以利亚的恩膏也赐下来，啊，以斯帖带到的恩膏也赐下来，让我们要打赢这场仗。 但是你必须抓住的是一个我跟神是紧紧连接的，我是以神尊主为大的，我绝对不妥协。现在的一些小事情，如果我可以胜过，我可以从这个门经过。如果你还有些东西你还是那边搞来搞去，你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那边绕来绕去，从门就出去了。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求你启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你所差派的大能的天使一起从你命定的门经过，进入到你为我们安排的那个跑道，因为神你在前面带领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你永不失败。我的眼睛，神的眼睛，这个阿印的恩膏可以让你看见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它终必要完全的成型出来。有些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要成立一个公司，成为这个公司的 owner， 在这个季节你可以。有些人你从来没有说这个领域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的，所以我根本不去 desire， 根本不去想，神让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因为我看见在我们当中有这个迹象，我自己也在经历，然后有人发出这样的信息，我说神你真的在我们当中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灵是与神的灵联合起来的，我们不受埃及法老的辖制，否则的话一切都是成空。先知讲到的恩赐也要归于无有，方言的恩赐也要归于无有，任何的恩赐都归于无有，只有神的爱永远到永远，神的话语永远到永远，他荣耀的命定必须要应验。耶稣，我们欢迎你再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最后的一个世代的这个从门经过的奔跑的跑道当中可以得胜，胜过一切你让我们胜过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哈马需要和的名。好，现在请亚琳长老帮我们一起弹那个大祭司，我们一起起立。